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5月21号到5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政见新闻，美威州密室升旗，政要致贺，庆法轮大法日。2025年5月13日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。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市长宣布升旗两周，并发出贺信庆祝法轮大法日，赞扬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的福祉。密尔沃基市共同理事会也宣布513为密尔沃基市的法轮大法日。密尔沃基市长卡瓦利尔·约翰逊先生宣布在市府大楼前升起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两个星期，并发来贺信。他在信中说，仅代表密尔沃基市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
美国会大厦513两度升旗，表彰李洪志先生。2025年5月13号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。位于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会大厦两度升起美国国旗，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，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这是应美国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·库恩斯的请求，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，向李洪志先生致敬，以表彰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传播世界的杰出贡献。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，是以修炼真善忍为准则的身心修炼功法，自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传出后，已经红传世界，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大法，包括来自不同族裔、不同职位、不同年龄的人。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飘扬过的国旗，将作为一种荣誉赠予个人或团体，赠予每一面国旗的同时还会颁发一份证书。就同一天，美国德拉瓦州联邦众议员莎拉·麦克布莱德也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，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。其证书上写道，兹证明该旗帜于2025年5月13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，此旗帜是应国会议员萨拉·麦克布莱德的请求，于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，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。
停止迫害法轮功，福州54议员致信卢比奥。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后，各地议员与市政府进一步发声，谴责中共迫害宗教自由。弗吉尼亚州54位议员联名致信国务院，呼吁采取行动，同时多位美国市长颁发褒奖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，表彰法轮功修炼者对社区的贡献。弗吉尼亚州54位两党州议员近日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，呼吁联邦政府加倍努力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并防止奴工产品流入美国市场。信件由众议员大卫·巴尔洛瓦亲自起草，另一位发起人埃里克·泽尔表示，活摘器官必须结束，我希望国务院能对中共施加压力，制止这种侵犯人权的行径。现居福州的法轮功学员王春燕女士曾被关押于辽宁省女子监狱，她的丈夫因拒绝配合打压，被警方威胁后离奇身亡。王春燕女士带出两件在狱中被迫生产的奴工外套， 类似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，消费者却不知道它们的来源。美国国务院对此回应，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已持续超过25年，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这场灭绝性的运动，并重申中国是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
人神一念两重天，作者雨禾念慈。前几天，也就是上周四的下午，我去私立学校接孙女，回来要乘4辆公交车，路程需要2个多小时。可我这次去接孙女却非同一般。在这之前，也就是周二的下半夜，我突然宵夜，出现尿路感染症状，频尿、尿急、尿痛，而且是血尿。周三在家因为来不及上卫生间，尿了3次裤子。儿子也知道了我在宵夜，心想既然他知道了，这2天肯定就不会让我去接孙女的。谁知怕啥来啥，当晚夜间儿子就给我发来了信息，问我明天要是你都好的话，可以帮我接一下小孩，如果没完全好的话，那我就去接。看似很委婉，没强求，但要做一个修炼人却不能轻易回复。说没好吧，就承认自己是有病了。我也看到过明慧网上许多正念正行例子，可是像我这种情况太特别了，万一路上尿裤子怎么办？思想开始翻腾了，站在修炼人角度去考虑就可以去，一控制不住小便时，又随着人的观念跑了，真不能去，所以迟迟不好回复。早上起来给儿孙做早饭期间，又尿了2次裤子。儿子送孙女上学之后，发来信息问我怎么讲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下了决心讲，你要忙的话，还是尽量我去接吧。不一会儿又尿裤子了，喝水多了尿不痛，喝水少了尿痛得厉害，而且更有小便意，越紧张次数越频。临到快要去乘车之前，儿子发来信息让我找卫生巾垫上，我想这下没指望了。当我正准备去的时候，儿子又发来信息，他现在没事了，他可以去接。我一下子松了一口气，这真是考验呐！幸亏我答应去接了，否则又回到常人的位置上了。正想得开心，儿子又发来信息，说他工作又忙了，走不了，还得我去接。我二话没讲，换好衣服，立刻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和小莲花，就去乘公交车了。没想到来回一路上是那么的顺风，去的公交车都不用怎么等，回来乘的2辆公交车都是司机先我们一步到的，还停下来等我们跑道。那天车上的乘客也比往常多了许多，大约70多份的资料和小莲花基本发完，在车厢里来回忙着发，也忘记尿不尿裤子了。此后这几天虽然还有尿急的症状，但再没出现尿裤子的现象了。明天要去公园庆祝5·13集体练功，我想这又是一次对我的考验。儿子上班不方便开车送我，就需要乘公交车去，我自己还没有单独去过，还不太识路。我坚信只要正念正行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乘公交车这不正好是多发传单多救众生的好机会吗？今天去公园参加庆祝5·13集体练功活动，练功结束之后，我帮忙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就往公园卫生间走去。半路上突然出现来不及的感觉，我本能地动了神念，不会尿裤子的，瞬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随后路上又发了几份资料， 进了卫生间又出现急着想解的感觉，一看没空位，我立刻又动了神念，又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后来我还给进来的出去的人发了资料和小莲花，有一位面相很善良的年轻女士，她接过小莲花之后激动地和我拥抱。今天真没想到，去时乘公交车没到站却下了车，还走了反方向，回来时却又坐过了几站，下车之后都分不清在什么地方。但我一点都不紧张，一边问路一边发资料和小莲花，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。今天真是收获满满，来去200份真相资料和小莲花几乎发完。正如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讲，在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我终于体会到能用意念指挥功能了。正如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人神一念呐。
修炼人的行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和世人。作者心声，师父说，大法弟子，你只要自己做得正，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你就会改变人。选自2005年旧金山讲法。我时时处处按师父说的去做，在家里面对新的环境，我是去年刚来女儿家带孩子的，我不断地修正自己，不管家里常人对我如何，我都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们。我把好吃的让给家里的亲人吃，家里的剩菜剩饭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不浪费，自己将其吃掉。对待不修炼的家人，不过高的要求他们，自己默默地做好，尽量做好家里必须做好的家务事，不跟常人攀比计较。在保证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同时，尽量为家人着想，让家人能看到大法美好的一面，看到学大法的人与常人的不同之处。在我不断的努力下，家里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由一开始家人不太接受大法，到现在每当到了发正念时间，家人尽量等到我发完正念后才吃饭。开始他们都是自己先吃，等我吃时饭都凉了，并且尽量给我充足的学法练功时间，这样我每天都能保证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学法、背法、抄法也都能做好。这也应验了师父说的，大法弟子啊，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，做手势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，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。选自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在外边的环境里，因为我每天都要接送孩子上学，我们是每天坐班车接送孩子，从去年开始接送孩子，我发现每天车里地面上都有很多垃圾，如不能及时清扫，车里就会产生很不好的味道，我就天天清扫。开始大家看到后都会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，并且有的还以为我是搞卫生挣钱的。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打扫卫生，一个家长指挥我扫这里扫那里，并且还提出要清扫的干净一点，还有的不让我用扫帚扫，我就用手捡干净。面对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人群，我都能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好。后来他们知道我和他们都是坐车的，都很佩服，有的每当看到我清扫时还竖起大拇指来，有的还说你真是个好人，你能活100岁。再后来因为4个车每天都需要打扫，我一个人也打扫不过来，有一个男家长也能自觉清扫车里的垃圾。再后来我发现又有2个男家长参入清扫车里的垃圾，再后来又有几个女家长也参入进来了。 现在我发现每辆车上都会有自觉清扫垃圾的人了。还有一个今年73岁的孩子家长，由开始看不上我清扫车里垃圾，现在他也能自动清扫车上的垃圾了。另外，开始车里很不安静，整个车内一片吵闹声。我在车上想听师傅的讲法，根本听不了，我只能听同修的交流文章。后来我一上车就先发正念，清理车上所有世人，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并发一念，让这些世人明白的一面都能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车上的吵闹声少了，这也证明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是能起到制约作用的。现在我在车上可以安静地听师父的讲法了，并且越来越多的世人都向好的方面变。还有几个世人，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世人在大法中得到福报。总之，我体会到修炼人的行为会改变周围的环境，也会改变人。今后我要做得更好，因为修炼人的言行本身就是一本真相册子，世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，这样我们就能用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，共同走向创世主指向的美好未来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掌控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最近在处理练功点上同修之间矛盾时，看到自己以前就意识到的一个执着，不喜欢同修在自己和别人面前讲的话不一致，觉得同修不够诚实，认为同修即使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，也不应该讲和自己心里想的相反的话。早些年和另一位同修之间的矛盾也是围绕在这个问题上，觉得同修不真，而同修却说我不善。那时刚开始修炼，因为不懂得实修，老是不自觉地分析别人，相互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不足。后来各自都学会了向内找，开始在自身的问题上下功夫，往内使劲儿，彼此在个人修炼上都有很大的提高。而对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别人的这个不诚实，我一直没有深挖过，只是笼统地觉得自己有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心，要修掉这个自我。昨晚看了正见网上一位同修的文章，谈到找执着心要找出其形成的根源。今早练功前，我就在心里问自己，我那么不喜欢别人不真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别人的不真比其他的缺点更能触动我？再报一小时轮时，两个字打入我的头脑，掌控。我的心一惊，对，是掌控。因为别人不对你说真话的时候，你是被欺骗的，或是被蒙在鼓里的。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受。我曾经因为别人不是诚恳地请我帮忙，而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我达到其目的，而从内心生气，表面上是气别人不堂堂正正，而是在利用自己，但深挖一下，不想被蒙在鼓里，是因为自己要掌控，不被人愚弄，控制权在自己的手里，想帮的人，想帮的事，我就帮，不想帮的就不帮你，自己掌握整件事情的真实情况，自己是完全知情的，这是一种更隐蔽的自我。再挖下去，这个想掌控的心还不只体现在别人对自己不真实，还可体现在其他方面。比如修炼人出现严重病业时，只要问题还在掌控范围之内，心一般不会动。 但当病变假象超出自己的掌控时，用自己眼见为实的观察，好像只有死路一条时，这时自己会怎样去做？是真的选择信师信法，把一切都交给师父，还是在自己没有把握、掌控不了结果时，去用人的办法保底？再比如对孩子的执着，孩子大了，心里还操着不少心，这其实也是想自己说了算，不明白人各有命。想掌控的心其实是一颗不信师信法的心，是不懂得世上的一切是受宇宙特性制约的，不懂得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。掌控和疑心有关联，两者都不真正相信因果，不懂人算不如天算，不施者不得，因而做不到坦荡。纯净自己的心，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个人有限的认识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曝光思想业，修去执着心，作者不争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的先生在家排行老二，上面一个哥哥，下面一个妹妹。先生小的时候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，不听话，导致从小到大一直被本就偏心的父母在打骂中成长。其实先生是一个很善良、很孝顺的孩子。先生总是对我说，他的父母年轻时吃了很多的苦，要对父母好一点。不管父母怎么对待他，每逢过年总问我，今年给我父母买什么款式的衣服，请我帮他挑。他自己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件衣服。然而，他的孝顺并没有感化父母，他们还是变本加厉地用各种理由挑剔。先生虽说心里不平，但是依然孝敬他们。如今，我和先生结婚已有25个年头了，也是这么多年亲眼所见，他父母对他和他父母对他哥哥、妹妹的确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因为我是一个修炼人，按真善人为标准的修炼人。我总劝先生说，你父母再怎么不好，毕竟你的生命是他们给的，给他们买点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尽个孝心是应该的。他们都有退休金，又不要你的钱，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及时行孝。俗话说得好，孝子床前一碗水，胜过坟前万堆灰，免得父母不在了留下遗憾。先生总是对我说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个听话的儿子。我对先生说，这都是因为你善良，我和儿子是上天赐予你最好的礼物。我说，你要感谢我就感谢我师父。清明节前有一天晚上，先生打电话非常气愤地对我说，我以后再也不去看他们了，只看父母。我问，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先生生气地说，我父母回老家当着大舅、表姐以及所有的亲戚，说我过年买东西看望他们，没理他们。我劝先生说，他们既然计较，那你以后再去时就喊他们，爸爸妈妈，我回来看你们了。我笑着对先生说，虽然这次我笑着劝先生不与公公婆婆计较，心里却早已翻江倒海，愤愤不平起来。想着和先生结婚25年，没为我们办个婚礼，大儿子生病给大儿子买房，姑娘离婚给姑娘买房，养两个外孙，不管小孙子，养着大儿子、姑娘两家人， 说好的大儿子有工作，小儿子没工作，怕小儿子没工作，没房子，娶不到媳妇，把旧房子给小儿子。媳妇骗到家了，又说，老子的房子，老子想给谁就给谁，说话不算数，最后还偷偷把旧房子也过户给了大儿子。公公还跑来找我吵架，把我们一家人告到居委会。对他们做的那些偏心的事，我每天学法，把自己当作一个合格的修炼人，按真善忍为标准，善待每一个人，啥也不计较，还让丈夫给他们买吃的、喝的、穿的送去，但还在百般挑剔，真是个无德的老人。思想这样想着，手也不闲着刷手机视频，思想想什么，视频就给我推送什么，什么自私无德的老人，你把家产给了谁，就让谁给你养老，等等。越看越想看，越看越爱看，视频也不断给我推送，我看得津津有味，看得爱不释手，看得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忘记自己应该干什么，不应该干什么，忘记学法，忘记了自己来世的使命。慈悲的师父看着我这不争气的状态，急呀。4月18日晚上，下班回家，练第二套功法，法轮桩法时，师父将主意识要强和一举四得的法理打入我的脑中。练完功后，我向内找，发现我的内心深处对公公婆婆早就恨之入骨，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都出来了。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帮助我去掉那些执着心，晚上睡觉梦到家里的锁坏了，锁不了门，自行车的轮胎也漏气了。梦中醒来，我悟到是师父在梦中对我的点化，师父提醒我没锁住心性，锁不了门，是师父提醒我没修好口，轮胎漏气，是师父提醒我修炼有漏了。立刻发正念，清理自己所有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、不好的思想观念、外来干扰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、懒惰心、色心、怨恨心、求安逸心、假我，让他们死，我不要他们，他们不是我，把他们全部灭尽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灭，灭。明慧同修早已多次发出通知，修炼人要远离手机，手机对修炼人危害的文章多次提醒过我们，但我还在津津有味地看手机。真如同修所说，我们想看什么内容，手机就会给我们发送什么内容。在此曝光我的亲身经历，劝告还在看手机的所有同修，以我为戒，一定要远离手机，这都是旧势力安排来毁我们的，不让我们好好修炼，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。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愿放弃一个大法弟子，时刻都在我们迷茫的时候保护着我们，帮助着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感恩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换来不多的时间，助师正法，助师多救人，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兑现史前誓约，完成使命，跟师父回家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兑现誓约救众生，作者圆圆。在这个人神同在的辉煌时代， 我们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带领下，风风雨雨闯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几次提笔想投稿，却苦于被人的后天观念所障碍，生怕自己写不好。经过与小组同修切磋交流，终于突破不在法上的旧观念，怀着感恩的心情写出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向师尊做个汇报，交上一份迟来的答卷，与同修分享交流，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。一、讲真相救众生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我外出讲真相时，在一个超市门口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费力地用钥匙开自行车的锁，他累得满头大汗，弯着腰开了几分钟也没打开。于是我走过去对小伙子说，把钥匙给我，我来试试。结果我开了两分钟也打不开车锁，只好又把钥匙还给他。当我准备离开时，这时脑子里突然打进来一首师尊在《红营二》中的诗词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想自己不是来讲真相救人的吗？怎么就走了呢？于是我又返回来对小伙子说，让我再试试。当我第二次拿着钥匙还没对准锁眼呢，只听啪的一声，锁就打开了。当时小伙子惊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，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在帮弟子。这时我开口对他说，小伙子，我们是有缘人呐，阿姨告诉你一件大事，2002年在贵州平塘乡掌部村发现了一块藏字石，上面金线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经中科院检验证实，该藏字石已有2亿多年的历史了，现在那里已成为旅游景点，50元的门票上就印有这六个大字，这是天在警示世人呐，告诉世人天要灭中共，因为他作恶多端，和平时期杀害了8000万中国百姓，只有退出这个组织，远离邪恶，才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真名化名均有效，你也退出来吧。小伙子当时就同意退出，并告诉我他姓张。我说，那就给你起个化名叫张顺德好吗？他说可以，谢谢阿姨。我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，又告诉他成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遇难成祥，得福报。小伙子听后笑着点头和我告别。每天下午我和同修结伴走街串巷讲真相救人。一天在超市的卖豆腐摊位，我笑着和一位顾客打招呼说，您也来买豆腐啊？他说，是啊，要吃清淡点，不能吃厚油食品。我夸他生活品味高，懂得保护身体。我说，前几天日本大地震，顷刻间天翻地覆，房屋倒塌，这些天灾人祸都是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啊。这时站在旁边的同修说，现在的人道德败坏，什么坏事都敢做，才招来天灾的。共产党大力迫害法轮功，开除法轮功学员的公职，判刑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干的都是缺德的坏事。我给你背一首圣人的诗听听。人海茫茫相遇难，萍水一笑缘相连，静下心来听真相，你为此言等千年，救难大法已在传，句句天机是真言，引自红营三话有缘。这位顾客听后眼睛一亮，我赶快对他说，我们把你当自己的亲人对待，才告诉你福音的，为的是让你有个美好的未来，以后会有很多大难将要发生的，只有退出无神论的邪党组织才能保平安。他说只入过少先队，同意退出来。我又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好，会得到神佛的保佑。最后我们像朋友一样的友好告别。二、大法简神奇。有一天 A 同修约我去洗脑班附近发资料，当时我心里不稳有怕心，就回家了。 回去后一宿睡不着觉，起来被红营二快讲，大法徒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，快讲。第二天我就去找 A 同修，我俩晚上到邪恶的洗脑班附近，把真相资料在那个地方铺了一遍后，顺利回家。另一天晚上，我去一个军区宿舍楼发资料。当我发到二楼门框上时，发现我手上闪着像电焊一样的蓝光，当时一下子没悟过来，还以为自己触电了，但身上又没什么不好的感觉。走到三楼继续发时，手上同样闪着蓝光，这时我才悟到，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呀，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，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，顿时感到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了。有一次我晚上出去挂法轮大法好的树挂，其中有一个树挂没有展开，我弄了半天也没展开，回去后就想，这不是浪费了一个树挂吗？不能浪费大法资源呀。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个地方，打算把那个没展开的树挂取下来，当时天下着小雨，到那地方一看，那里停着一辆小车，司机抽着烟盯着我看，我心里一惊，赶紧又回家了。第三天晚上我又去了，用一根长棍子把那个树挂取下来了，然后我去找一位老同修，把事情经过告诉他，并说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挂出去。老同修说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在同修家拿了一个钓鱼竿，和同修一起出发了。出了小区就是临街大道，路上人多车多，原来准备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挂，当时动了一念，就在这里挂。我用钓鱼竿把树挂往树上一甩，只见树挂就像燕子一样飞了上去，停在高高的树梢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展现出来，震慑着邪恶，救度着那一方的众生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影子转法轮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，弟子替众生谢谢师父。结语，千言万语道不尽弟子对师父的感恩，要说的事情很多，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，有待于自己去提高，去在法中归正，在随时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，在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，弟子一定多学法，多背法，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今后的修炼，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修去人的各种执着，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才能随师返家园。
听师父的话，走好修炼的路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翠翠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是1997年过年时到同事家拜年，同时拿出一本法轮功的故事书。这本书都是修炼人练功后出现的奇迹，而且讲述了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练功能治病。我听了很疑惑，书怎么能治病呢？我当时身体很不好，一双腿疼得走路都很困难，我拿了书也没认真看，转眼一年过去了。98年过年，我又到同事家去拜年，因同事退休了，上班时我与他是师徒关系。他以前常年都是眼睛充血，还经常住院治疗都不能好，这次我发现他眼睛正常了，不红了，就惊奇地问他，你眼睛怎么好了呢？他就说他是练法轮功练好了。我这一回相信了，回家我就拿出这本故事书看，看后紧接着到同修家交流，提出来很多我不理解的问题，同事一一耐心回答，揭开了我心中的结。我下了决心， 我一定像他们一样修炼法轮功，并当时请回了转法轮宝书。我认真看书，法理似懂非懂，只觉得书好。我的全身发热，从感性上认识了大法，这是一本天书神书。从此以后，大法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。第一部分，我要把师父的话牢牢记在心里，修好自己。我初学大法，明白大法是修炼返本归真，返回自己来时的家园，心里像干枯的田遇到了及时雨。我抓紧时间学读抄转法轮，转法轮卷二、法解、义解等好多本书。没有抄大法书以前，我身体很差，抄书后也是边学边抄书，全身发热，还有说不上的病痛都渐渐消失，人精神起来了，心情也开朗了，怨气也少了，家里的矛盾化解了很多。我和丈夫二婚，三个女儿，事情也多。因为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人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丈夫有时说粗话骂人，我也不计较，把很多事看淡看清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找自己哪儿没做好把它做好，矛盾就少了，做事都是为他着想，亲戚间的矛盾也少了，生气少了，自己身体也好了，家务事都是我做，心情好了，这都是修炼了法轮功才出现的。我喜欢法轮功，我热爱法轮功，我要按照法轮功师父教导的做好，不损人利己，我的道德升华上来了，心灵净化了，事事为他，人也变善了，我的病痛也好了，使我一身轻。我再次深深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98年我刚走入修炼不久，法难就开始了。99年转入正法修炼，我们要做好三件事，学好法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发好正念。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告知弟子，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把讲真相融入到我的生活中，我只要出门就不忘讲真相，利用一切时间机缘讲真相，只记住时间不多，抓紧讲，多救人，让师父少操心。买菜时和卖菜的讲，去超市与服务员讲，乘车与相近的乘客讲，不论多忙，小组学法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我都参与。因为家里老伴有病，需要人护理，老伴不反对也不支持我，他身体不好，我就不出门，找时间弥补。每星期三退名单有七八到二十多人不等。讲真相有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，也会冒人心，但我有师父的话鼓励自己，师父在身边。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自己动动嘴动动脚，师父安排的一定与你有缘，自己会感受到。我讲两个小故事分享。一，有一次在大超市门口看见一位年轻人，30岁左右，很有精神帅气，我对他生出慈悲之心，我想他在等人，借这个机会救他，给他讲真相，他可是个有缘人。我上前笑眯眯地问，师父，我看你像个警察样，因他穿着便装。他回答我，我是警察，你有什么事？我一听真是警察，我犹豫了，我随口说，算了，以免找麻烦。他说，你说，我不找你麻烦。他突然又问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念一怔，我说，我是救人的。他说，你是法轮功？他说，你是法轮功。这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，生出了慈悲心。我说，我看你很善良，又很年轻，想你平安度过这个劫难，有个美好的未来，退出邪党的党团队，抹去受祭。因为江泽民做了很多坏事，出卖国土，贪腐治国，国家一败涂地的，把人都带向邪恶，无官不贪， 道德一日千里的向下滑，天要灭他，疫情就是来灭邪党的，你退出他的一切组织，保平安，好吗？他回答说，好。自己起化名王军，退了党团队。原来他在等人，其实就是等三退的。他一退了，转身就不见了。我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讲法中说的话。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。越慈悲，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这位年轻警察被救了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师父救了他，威德给了弟子，深感师父成就每个大法弟子与众生，师父操心了。二，还有一次乘坐地铁与一位女士相坐，看着这位女士穿戴整齐，面相也很善良，很有知识的样子，我想她可能是位老师，学校邪党党文化骗人更加厉害，老师也少有机会听到真相，今天能碰到就是缘。我很有礼貌地问他，我说您是当老师的吗？他一听笑着回答说，我是当老师的。我问他知道三退的事吗？他说他知道，但没退。问他你是党员吗？他回答是党员。这时我很耐心地对他说，为什么要三退？因为邪党干了很多坏事，历次运动杀害8000多万人，这次疫情就是对邪党来的，他让人对他发毒誓，把生命交给他，为他奋斗，在人的额头上打上了兽迹，天要灭他，只有退出了才能有美好的未来，不做他的陪葬才能做新人类的主人。他听了说，那就退出党团队。他自己起了一个名字退了，抹去了印记，这个生命得救了。我如释重负，深深理解到师父在法中讲的。我也告诉大家，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去讲真相。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。选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4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在修炼中，师父的法永远铭刻在我心中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救人不怠，感恩师父的呵护，佛恩浩荡。三，磨难中不忘使命。在一次讲真相中被人诬告，派出所找到我家，非法绑架我。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，因为在家忙着在做事。他们一伙人闯进来，在我家里乱翻。当时抄我的柜子，抽屉里放着存折、现金、三退名单。我马上发出一念，钱是救人的，不能让他们看到。他们什么也看不到，他们没有抄到什么，就连夜把我绑架到拘留所关15天。当时我的学法小组没人知道，还以为家里有事。第二星期学法小组学法没见到我去，同修就找到我家，刚好我白天从拘留所回家了。当时从拘留所回家，我首先就是看我的抽屉，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但是存折还在，钱也在，三腿名单也在。惊叹道，我最担心的事都是师父给我看着保护着，谁也动不了。从拘留所回家，我审视自己，学法不静心，正念少了，光顾做事，讲真相没在法上，没讲通，没在法上，没有法的呵护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回家我要静心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归正自己。在拘留所我也没忘救人讲真相，利用做工的机会智慧地讲真相，三退了7-8个人，使他们在拘留所能听到真相得救，体会到只要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没有做不到的， 佛法无边。十五天拘留没有配合他们的要求，到了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，顺其自然。这都是一路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才能平安。我要努力做真修弟子，随师返家园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向内找，修自己，走出家庭难关。作者明悟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未修炼大法前，我脾气很倔，被父母称为犟牛。只要我认定的事，不管对错，八头牛也拉不回来。遇到不顺心的事，我就发脾气。后来我开店做生意，把利益看得很重，又学会了撒谎，左右逢源，成了常人中的老滑头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才发现自己从前是多么的自私和肮脏。我开始对照师父的法，处处修心。在经商方面，我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去做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，引自转法轮。我把利益看淡了，不再撒谎，卖东西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油嘴滑舌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话一概不说。修炼后人变稳重了，但犟脾气方面一直修得不太好。我就加强学法，用法来照一照这个犟脾气的真面目。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爱面子、不善、不忍、自私、强烈的自我、党文化严重。我下决心修去这个犟脾气，但事到临头总是犯老毛病，心里一直很愧疚，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后来我结婚了，妻子是个急性子，而我是个慢性子。我做事，她若看不惯就发火，嗓门比我还大。有时候她的犟脾气起来了，比我还犟。我心里明白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这一定是来去我的犟脾气的。妻子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呀，我要赶快把这些执着心去掉，守住心性，过好每一关。可说来容易做来难，多次还是没做好。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引自转法轮。我们夫妻俩大概分了工，我主要负责做生意，店里进货、卖货、送货由我负责，妻子主要负责做家务、看管孩子等，生意忙时她也要帮忙。我每天挤时间做三件事，有时显得时间不够用，只能在夜里加班。一天，因为一点小事，妻子突然对我大发雷霆，数落一大串，然后大声说，你今天必须做一个选择，你是要大法还是要这个家？我心里想，一点小事，你不依不饶，闹这么长时间，咋这不讲理？要是以前，我早顶起来了。算了，我是修大法的，要高姿态，不和您一般见识。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我两样都要，我会平衡好这两方面，也会做好的。没想到他火气更大了，像失去理智一样，把大法书和明慧周刊一把一把的扔，扔得房间到处都是，嘴里不停地吼叫，我看你都要，我看你都要。我心里的气恨一下窜上来了，正要发作，在那一瞬间，我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，得忍，我就在心里不停地背法。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忍。引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何为忍？妻子见我没还手，并不罢休，拿着几本大法书往门外走， 把书扔到马路上。我冲过去，双手抱着他往屋里推，因用力太大，把他推倒在地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到真正的人和修炼人的善。我赶紧上前扶起他，说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失手了。”他朝我又打又骂，看着满屋子扔在地上的大法书，我哭了，觉得自己没修好，没保护好大法书。我边捡边哭着对妻子说：“我学大法做好人有错吗？只是我现在还没修好，我错了，你可以直接指出来，你对我发脾气也可以，但不能损坏大法书。老婆，这样的事千万不能再干了，善待大法得福报。”事情平息后，晚上我打坐时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自己很自私，光顾着自己学法练功，没有考虑到妻子的辛苦，这是不善。在矛盾冲突中动气，这是没做到人。平时妻子对我发脾气时，我表面上言听计从，但内心往往愤愤不平，没做到真。我这是没有真修实修啊。我下决心今后按师父的法去做，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。我说到做到，经常挤时间帮妻子做一些家务，有空就送孩子上学。早晨练动功的同时，煮稀饭烧开水，让他多睡会儿。妻子瞌睡大，每天午饭后都让他去睡午睡，我则边学法边看店。我处处为他着想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有时他发火了，我也不吱声。事后，妻子经常对我说：“我刚才那样数落你，你咋像个木头一样呢？”我说：“你说的我一句都没听进去，我在背师父的法呢。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引自精进要旨境界。”他听着笑了。我心里时时背师父的法，以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引自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当我用一颗慈悲心对待妻子，对待世间一切时，妻子也变了。以前我晚上出去发资料，她都反对，有时夜里回来，她长时间不开门。现在我去发资料，临走前她总叮嘱我，今晚发不了，明天发，早去早回。回家叫门，她马上给开。有时我在店里给顾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她还帮衬着说。以前她是特别反感这个的。修炼是真的美妙，以前过家庭观难时，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，现在我的思想观念转变了，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垫脚石。我心性的提高都有妻子的艰辛付出，她是我修炼路上的恩人啊。我真的要谢谢妻子，也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走极端是党文化的表现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近期我和项目中在一起合作了三年的同修发生了矛盾，问题出现后，我把责任全推到了同修的身上，认为他不在法上，甚至破坏了法。我心里愤愤不平，把事情的经过和一名协调人和盘托出，都是同修的错误。事情过去了十几天，我的心里还是放不下。每当和同修提起这件事时，心里的怨恨依然挥之不去，搞得自己头昏脑胀，心性滑了下来，掉在了常人层次还不自知。有一天，向内找是法宝这六个字突然打入了我的脑海，我立即浑身一震，这不是师父的法吗？是师父看我状态不对，点化我向内找。 师父说，碰到矛盾了，不管我对我错，会想自己，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，都在这样思考。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，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。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摘录自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马上认认真真地找自己，是自己哪里违背了法。反观自己十几年来，在和同修合作正实法中，掺进了许多常人的生活习俗。我去同修家买礼物是家常便饭，有同修提醒我是同修情，我没有接受。正如师父法中说的，哥俩好，哥仨好，我就是那种类型的。长期以来，我和几名同修走得很近，项目中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，浪费了许多大好修炼的时光。还有一点，碰到矛盾时，自己没有首先找自己的不对，拿法对照对方，修人家，不修自己。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，要看同修的闪光点。修炼人毕竟是人在修，难免有不足暴露出来，因为修好的那面，师父已经给隔开了，剩下的没修好的一面必然会暴露出来，发现后好继续修掉它。这次和同修的关系搞得不欢而散，从表面上看是同修给我当了一把磨，其实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提高的台阶，那就是修去同修情，走正正法时期大法修炼之路。然而自己没有证悟过来，一再走极端，矛盾中不但没有找自己的不足，且专看同修的毛病，心存芥蒂，背地里说同修如何如何，那种心高气傲的表现完全失去了修炼人的本色。过去有同修对我说，谁一旦冲着你，你就开始报复，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，一团漆黑，你这个样子纯属中共邪党文化那一套。那个当时我听不进去，觉得自己对，没有错。这次我深挖自己隐藏已久的怨恨心，这个东西就是党文化在我身上的反应。中国人都知道，中共建政以来发动了十余次的政治运动，从三反、五反、肃反到文化大革命，尤其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每一次都是一棍子把人打死，置人于死地。这是中共邪党惯用的整人的邪恶手段，他的本性就是恨，恨不得把他的异类统统灭尽，实现他独揽天下的野心。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在矛盾中高高在上，都是自己对，把对方看得一文不值，都是对方错，所暴露出的正是邪党的伪光正、假恶斗、党文化的东西。我终于幡然醒悟，原来自己身上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。站在修炼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，实际上就是在走极端，没有向内去修，没有修自己这颗心。我挖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，是自己的同修情导致了自己出了偏，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。原来同修不惜自己的代价在帮助我提高啊，我应该好好谢谢人家才是呀。在这里我向被我伤害的该同修道歉，请你原谅。自己存在的问题很严重，不想与同修再合作了，这不就是一棍子把人打死吗？实属党文化的邪恶逻辑。自己随师下士，不是助师正法， 救度众生来了吗？不和同修合作，不就是置人于死地吗？这样做对吗？自己给自己摆到了邪党那边去了，因为走的路和他同出一辙，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瑕疵，不能再走极端，要从灵魂深处归正自己。第一步悟到了，第二步必须做到。师父说，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承担着一个巨大的宇宙体系的责任，要救度这么大一个体系中的无量众生，不只是责任重大，路要走正就非常关键。能被救度的生命在正法中就会被善解、被纯净、归正，能够留下的各种形态的物体进化中去其糟粕，留下纯正，这是整个宇宙正法中的要求。摘录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，师父给我们讲的是法，重大的天机泄露了给我们，师父是在给我们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讲法，已经把我们当作神看了。我们的责任重大，关键一环，我们必须走正，得救的生命留下的各种物质在正法中都能够被善解归正，留下纯正。在此提醒有和我类似的同修，不要走极端，彻底决裂党文化这个害人的坏东西，修自己才是走正师父安排的大法修炼路，修别人是中了邪党文化的流毒，换句话说就是邪恶党文化的表现。我们要走正幕后这段很有限的正法修炼之路，不辜负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，兑现史前誓约，满载众生随师回归新宇宙。现阶段的一孔之见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帮助指正。
听话的夜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家居住在大陆西南某大城市的郊区，就是通常说的城乡结合部，周边紧靠山区，山清水秀，所在小区的绿化又好，自然成为了鸟儿的栖息地。但是入夏以来，一种爱吃害虫的异鸟夜莺却成为了小区居民的一个困扰。夜莺白天休息，晚上出来觅食，特别是进入繁殖期，入夜后乃至半夜，经常发出犹如机关枪射击的鸣叫声，而且声音非常大。我家窗前正好有几棵大树，成为了夜莺晚上唱歌的舞台。一天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，正想睡觉，一只夜莺就在窗前叫起来，真是振聋发聩。我闭上眼睛睡了一会儿，感觉它兴致正浓，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心里想，早上还要早起晨练，睡不好觉起不来怎么办？突然想起正见网同修们写的《万物皆有灵》的文章，世间万物皆为法而来。这只夜莺是不是也是来听真相的呢？我就试着和夜莺沟通，鸟儿呐，大法弟子要休息了，你不要打搅我睡觉好吗？夜莺好像听懂了，一会儿就停止了鸣叫，从我的窗边飞走了，但是不一会儿飞到离我家较远的小区另一边，又开始啼叫起来。但是声音听起来小多了，我想大法弟子不能光顾自己休息，别人也要睡觉啊。我心里又对夜莺说，鸟儿呐，夜深了，大家都要睡觉了，
你不要在小区里面叫了，飞到后边山上没人的地方去吧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不一会儿叫声停止了，整个小区安静了。夜莺听了九字真言，听话地飞走了。我躺在床上想，今天它飞走了，明天晚上会不会再来呢？我心里又对夜莺说，鸟儿呐，你晚上都不要到我们小区来唱歌了吧。如果你听明白了，配合大法弟子，我一定把你的神奇故事投稿给正见网。果真快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夜莺只在天刚黑的时候来我们小区活动了，夜深时都没有再听到他们鸣叫过。真是万物皆有灵啊，真是一切生灵都是为听大法真相而来啊。从这件小事我也悟到，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好事，都有因缘关系。第一念都要想到用修炼人的思维方法解决问题，都要首先想到他人，这样任何事情都可以顺利的解决。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感恩大法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真正的过错，作者清韵。人往往都是会犯错的，所以人们才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有错也是正常的，没有错才是不正常的。其实古人认为的错和我们一般认为的错是有一个区别的。古籍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中说，过而不改是为过矣，大意是指人犯了错不改才是真正的过错。无论是我们遇到生活中的事情，还是在工作中，当面对未知时都有可能犯错，因为我们连事情本身都不知道，又怎么会知道如何去处理事情呢？因此犯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但错也有大小，那么人为什么会犯大错呢？大错是不是可以原谅呢？其实大错都是由于小错不改，最后促成大错的，所以大错往往源于过而不改。古人云，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出自左传。能改错就是善的表现。大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，走出死关中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走向神的修炼过程中，因为是人在修炼，不是神在修，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，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，当然也有犯大错的。关键是认识到了，能不能有决心去掉它，有决心走出来，这才是修炼，这就是修炼。大法弟子虽然是修宇宙大法的，有时候也会犯错，但师父慈悲，给了我们机会去改正。特别是从破案开始，很多人有些迷惑，犯了错只要赶紧走回来就是机会。其实创世主也给所有的众生机会去反思自己的行为，有些人明白了，有些人继续选择糊涂，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了。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，世人很多都是天上的神到人世间得法的，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地忘记了自己来时的初愿，机缘只有一次，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。人人会犯错，早日明白错误改过来，对世人和修炼人都是好事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